前文书咱们正说到，南宫玄、北宫月找到阴阳教，和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莫七松要争夺位置。比武之前双方说得好，如果一缺道人莫七松打不过这夫妻，愿意把教主的位置让给他们俩，服从他们俩领导。相反的，这夫妻归一缺道人领导啊，把话说绝了啊，平常不思议打。南宫玄的宝刀，北宫月的含沙射影，这么大战三天三夜，这夫妻二人也没赢得了一缺道人。咱们为什么这么说呀？你就知道这一缺道人莫七松非等闲之辈啊。后来南宫玄、北宫月服气儿了，妥了，奉您为教主，我们甘心情愿做您手下的护法，就是贴身保镖。打那他们成为好朋友，形影不离呀。那么阴阳教有的事情，小事总管领人去办，解决不了的事情，教主亲自出头，不大不小的事情就有两大护法负责。这就是他们的经过。这次唯夺湛卢宝剑，知道月亭一伙不好对付，所以教主派南宫玄、北宫月赶到了君山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这一对夫妻杀人的魔王啊，进了树林之后一看，就一个月亭，一个老花子原名，没有旁人。文超胜券呢，两个人是洋洋得意，来到树林里头。各位，你们都往后退着啊，多远点，别伤着你们。都躲出十丈之外。对。南宫玄手压宝刀，撵须然看看袁三爷。袁老三，大概明年就这时候是你的周年，你活到头了，是吗？二位啊，这么说咱得决一胜负了，那是自然。何止决一胜负，有你没我们，有我们就没你。夫人杀。或他这个夫人呢，就是满头都是花，穿红挂绿呢，那个女魔头啊，大脚丫子，绣花鞋，一伸手长的狼，从鹿皮套拽出那对特殊的兵刃日月五行轮。那要说这兵器什么样，中间有个把，这有个大轮子，像车轱辘的一半，一边有个尖子，这轮子里外全都是刃，抓的这把手这管挺粗，两边有眼儿，可以打暗器。双轮一分，电步凝神就跳过来了。哎呦，袁老三这个老花子，来，咱俩决一胜负，刷，双轮晃动，呼呼刮风。袁三爷叫月亭躲出挺远去，晃动身躯，跟这老妖婆子就站在一处。袁三爷那是丐帮的三当家的，那能力多高，提起除暴安良侠来，武林之中无人不喜欢，功夫的确是棒。要就两个人的能耐来说，袁三爷比北宫月料高着那么一点儿。你看这个北宫月啊，虽然哇啦哇啦直叫唤，想胜袁三爷势比登天。这一琢磨，我甭跟你费这事儿了，我含沙射影不使，更待何时？双轮一错， 打猎步跳出圈外，一转身按风黄，这毒沙子就喷出来，哭哭这一下子跟那老洋炮差不多，就这么大一片子粘到身上就完了。七星太毒，而且带着一股蓝烟儿，蓝烟儿方圆面积更大。袁三爷知道他暗器的厉害，早就加了防范了。一看那一拉败势，转身肩膀一动，明白要是暗器，因此袁三爷提前就做好了防备，脚尖点地，噌，平地窜起来两丈多高，这含沙射影都打空了，扑打在前边去了。这沙子没打着袁三爷，但是他那烟面积大呀，三爷蹦上去了，往下一落，这烟还没散尽，正好粘在那蓝烟上，这蓝烟就这么多。三爷双脚落地，刚想动手，哟，冷不丁觉着身子一晃的，翻心倒肚啊，怎么这么难受？俩眼发黑，哎呀一声，摔倒在地，中毒了。您说这个毒有多大？扑通躺下，小月亭在后头看得清清的，三爷。想过来，就在这么一瞬之间，宝刀大剑南宫玄早就撤宝刀在手，给他夫人观战。一看三爷躺在地下，他肉往前一纵，手起刀落。袁老三，你给我在这儿！电光一闪呐！可叹除暴安良侠老花子袁三爷人头被砍落，咕噜咕噜咕噜出去多远，枪子往一缩，那血喷出来。这些贼在旁边站着一看呢，呵，好好好，太好了，袁老三，这回你再杀我，这回你完了。南宫玄一刀砍了他，过去把人头在手中一滴了，高高的举起。月平，看见没，这就是你前车之鉴，小子你过来。月平是瞪眼看得非常清楚，那心呢跟刀子弯的一样，哎呦那三爷哟，身子一打晃，好悬没摔倒啊。月平是热心肠的人，那个袁三爷对自己太好了，有几次救命之恩，人家丐帮图什么，西里没人家，干里没人家，人家就是除暴安良，扶困济危，给自己存属帮忙，要不去帮忙，人家能把脑袋丢了。月平实在觉着过意不去，到了现在眼角都瞪裂了，好啊，拽出战如宝剑，一道电闪寒光，我跟你们拼了，把人头给我留下，三爷的脑袋得夺回来。不叫回去，见着帮主叶无光，见着老师张三丰，那怎么交代？明知的有危险，小月亭也豁出去了，往上一纵，直奔南宫玄北宫月。那北宫月一看，还是小兔崽子，真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！我还用跟你伸手吗？你招家伙，嘎巴！含沙射影，是直击小月亭。月亭阴方的看见了，这玩意太毒了，沙子击不中， 那个蓝烟沾上
也好不了啊。
所以尽量飞三斤往空中拔，扑了呀走空了，月景的身子就落下来了。就这样，虽然说那烟和沙子过去了，流到空气里边那股腥味儿，你闻上也好不了。这赶上那细菌战了，就是要命不要命。月亭落地，刚要顺宝剑进攻，提鼻子一闻，一股腥骚的气味，哎呦！身子一晃荡，仰面摔倒，战卢剑撒手。北宫月一看，赶紧带起日月五星轮。我各位呀、啊，这多省事儿，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劲儿吗？是夺宝剑的，是砍他的脑袋，随便。他那当家的南宫玄一看，夫人闪退一拍，我叫他学袁老三，唰，宝刀就举起来了。这帮人在旁边看着，眼瞅着小月亭脑袋就搬家了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月亭脑袋要搬了家，谁给岳飞报仇？你报啊，我报，谁也报不了，还得岳亭报。这就叫人不该死总有救。刚一举刀的功夫，从树林里头出来个采药的老道姑。现在什么时候？上午十点左右。那君山挺肃静，附近有庙宇，个老道姑来采药来了，提着个篮子，这个篮子里头装着几种野药。正好走的时候，老道姑就听着连喊带叫的，提衣服进了树林，一看啊，一伙人那躺着一小伙子，一个老头举刀刚想要砍，老道姑焉有不管之理呀、啊？就喊了一声住手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们敢伤人吗？还不住手。说话之间提衣服三窜两纵就赶到树林里头。南宫玄那刀刚举起来一听，和一瞅一个道姑，五官貌相没看太清，因为他戴着个大帽子，穿着又肥又大的衣服，提着个篮子。南宫玄把眼睛一瞪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少管闲事，该采药你就采你的药，该念佛去念你的佛，这儿没你的事儿。那帮贼也说没，你找死你！道姑来到里面，闻听此言，把这大帽子往上一推，脸露出来了。哈哈哈哈，无量天尊，这个闲事贫道管定了，你们还敢把我怎么样吗？谭你，哎呦我的妈！连高峰在幻影嫦娥周代，再加上司空廖等人，一见这老道姑吓得还魂不附体。36计是走为上策，包括南宫玄、北宫月倒转身体，全跑了，恨爹娘少生一条腿。你看，就这个道姑，就这么辟邪呀！回来，回来呀、啊！不是不让我管吗？这帮小子连逃也不敢回，一会儿跑没影儿。道姑没追他们，把篮子放下，先来到袁三爷近前，脑袋没了，脑袋让人拎走了。光剩个身子，那血、哎、呀还往外淌。 无量天尊造孽造孽。怪贫道来迟一步，这也是时也命也运也。还念了半天往生咒，念完了转身奔小月亭。月亭是人事不醒啊，唉，孩子你太苦了，年纪轻轻诸多不幸都摊在你的身上了，这也是你的命运所定。徒儿徒儿，从外头一喊，哎，来了来了，来了好几个小道姑，拿着耙子拿着小手铲的，也提着篮子都采药。师祖我们来了，不要采药了，赶紧刨个坑把这具尸身掩埋起来。要无量天尊无量天尊，没敢多问，向阳的地方挖了个坑，把袁三爷没脑袋的尸体埋了，然后赔个小坟头，留了个记号，将来要来起尸怎么办呢？留好记号之后，老道姑告诉把这年轻人抬回观中。是，遵命遵命。月亭挺沉呢，捡起他的宝剑，抬着他转身往西南走。月亭什么也不知道，要说都不知道吗，有那么一点知道，就是一昏迷躺在地上，就听他们说砍他砍他，要他的命夺他的宝剑，以后什么事都不知道，一点知觉都没了。等这阵叫人抬走了，也不知过了有多长多长时间，小月亭明白过来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心说这什么地方？哦，脑袋还在腔子上，没事儿，我又没死。嘿，身子底下喧喧腾腾的，铺的还挺厚，看得出屋里是干净整齐。这时已经点上灯了，灯光晃动，在旁边又把安乐椅坐着个出家的道姑。这道姑啊，鸭子腿拧着，瞪眼看着他，还有几名小道姑端着盘子端着茶水也在旁边看着他。行了，师祖啊，他明白过来了。这一说，月亭坐起来，哦，我被人把我救了，我又没死，晃晃脑袋，头多少有点沉，心里的多少有点发空，活动四肢没事。你讲这月亭他没受伤啊，他就闻着那股腥骚味，一恶心他迷魂了，现在毒气排出，人家给他吃了药了，所以这个身子骨没受损害。年轻人呢，活动活动马上就好。月亭赶紧从床上跳起来，各位承蒙搭救啊，我们可没救你，我师祖把你给救的。哦，这人月亭撩衣服跪倒了，恩公在上，晚辈给恩公叩头。哈哈哈哈，平儿免礼，平身。